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北约称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乌克兰维护其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
And all allies agree that Ukraine will become a member of NATO。
印太经济框架取得初步胜利，14国同意扩大供应链合作，美中商务部长举行会谈。8964纪念日在即，人们不会忘记。
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1989年5月下旬那天，茉莉巧确幸的幸福生活，就这样突然被毫无征兆的打破了。
澳门民联会今年仍将悼念64。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与您分享一组国际新闻。在北约方面，接纳乌克兰不容俄罗斯否决。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月1号说，在接纳乌克兰的问题上，俄罗斯没有否决权。斯托尔滕贝格还敦促土耳其放弃反对瑞典加入北约。他说，北约希望在今年7月的立陶宛峰会前批准瑞典的加入申请。斯托尔滕贝格说，
All allies agree that NATO's door remains open. That is only.
所有北约盟国一致认为北约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只有北约盟国和乌克兰可以在加入北约问题上做出决定。俄罗斯没有否决权。所有盟国一致认为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我们也一致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乌克兰维护其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
As a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state.
在乌克兰，前乌克兰喜剧演员谢尔盖·普里图拉通过众筹支持乌克兰军队。普里图拉创办的基金会募款已经超过1亿美元，他完成了4000多个军事订单，并且计划参与战后重建。普里图拉战前曾经参选该国的国会议员和基辅市长，但是都以失败告终。近期一项民调显示，他已经获得65%民众的信任，在所有参政人士中，支持率仅次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普里图拉说
：“It's really cool to feel this support every day.
每天都感受到这样的支持是很酷的事情，那是我们最大的动力。知道我们在对抗俄罗斯的战争中并不孤单，我们背后有很好的朋友。另外，印太经济框架扩大供应链合作。”在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刻，美国牵头的印太经济框架取得初步胜利，14国同意扩大供应链合作，以防止短缺重现。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会谈，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来中国部长级官员首次到访华盛顿。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
，The U.S.-China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profoundly consequential.
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意义重大。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并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工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中产阶级，也关乎整个世界。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好，听众朋友，以上是最新的国际动态。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围绕中国的相关新闻，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围绕中国的相关新闻。首先，澳门民联会尽管不堪中共高压而解散，但是今年仍将悼念64。在64/34周年纪念前夕，澳门民联会证实，这个组织的前核心成员今年仍将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当年64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悲剧。这个组织已经在去年启动解散程序，并且获得了政府的批准。由于澳门当局近年把悼念64定性为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政府，加上新的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成立已经超过30年的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简称民联会，才不得已决定自行解散。稍后我们将有美国之音制作的纪念六四特别节目，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日本和美国都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单方面改变外交现状。当地时间6月1日，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在东京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他们表示，双方正在共同开发包括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先进技术和防空系统。滨田敬一说，我们确认单方面改变现状是不能容忍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重申美国对日本的延伸威慑。奥斯汀说，现在是我们同盟关系的重要时刻，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行为及其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深表关注。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蓄意发动残酷的战争，我们感谢日本对乌克兰的援助。最后，葡萄牙拉开与中国 5G 的距离。根据葡萄牙官方的一份文件，里斯本计划禁止该国电信商从高风险国家的企业采购 5G 产品，这相当于禁用华为等中国通讯网络设备。分析人士表示，里斯本的最新宣布与中资科技产品对全球威胁息息相关。虽然这项政策预料对华为的冲击不会太大，但是葡萄牙未来可能出台其他的政策，对境内中资做更加严格的审查。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告诉美国之音，
世界各国从过去的2-3年逐渐理解到，中国作为全世界供应链或者是其他高科技它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目前对自由世界的威胁除了俄罗斯之外就是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今天最新的国际新闻和有关中国的要闻简讯。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分享美国之音的纪念六四特别节目，他的一生如何被六四左右。我们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和明天我们共推出2集纪念六四特别节目。34年前的1989年，莫里花35岁，是中国内地一个4线城市的专科教师。他工作之外围绕孩子、先生和朋友们，不问政治，因为他的父亲来自49年之前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还入过国民党，被中共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莫里花小学毕业时遇上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踢出了学校，以泪洗面之后，莫里花只好立志扎根农村，用干农活，死拼命来洗白自己这个黑帮子女的基因污点。阴差阳错，小学文化的他进入了教师队伍，从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步步高升为当地师专的正规讲师。他靠着所谓的走白砖道路混到了云开日出。这时8964发生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武阳制作的岳阳电话抗争者六四路人甲莫里花的故事。
我叫茉莉花，湖南邵东人，笔名叫茉莉，有时候我会加上瑞典，瑞典茉莉。我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我是一个退休教师，专栏作家。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1989年5月下旬那一天，茉莉小确幸的幸福生活，就这样突然被毫无征兆的打破了。
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每天带着书本去上课，到教室里跑一个圈，学生不在，学生都到广场去静坐去游行，我们不管，我们就回去做饭就是放假。直到5月26号，我也是跑到教室里看看没人，我就准备着说打个电话给我的女朋友，我们上街去买夏天的衣服，就约好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只有那个办公楼那里有电话可打。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说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他说因为李鹏颁布了戒严令，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有一个是诗人说的非常激动，就是用这个民主需要我们的鲜血殉这个事业。我当时吓坏了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是他们根本就不听。这走了，我就知道那班火车那天下午要上北京的，我就到家里跟我先生商量，然后带好钱包，带好换洗的衣服，就往火车跑。那车很慢，5月26是下午要到，5月28上早上才到一到就是大游行。那是很壮观，人人都很激动。那是当时到5月份的时候，外地的学生都蜂拥进北京了，北京本地的学生已经累了，他们从4月份就开始他们就开始退回校休息或者回家。这是外地的进来了，所以每个学校都打着自己的牌子。我们的学生一去，他们就领到了香港的红帐篷，每天可以去领那个香港支联会的面包和水。我呢住在朋友家里，我就每天去广场看他们，因为他们到了北京就没有说自焚了，跟其他的学生就在一起每天静坐抗议，但是只有面包水可吃，我给他们买盒饭。然后呢我就到北大去，因为我先生是北京大学研究生班的班长，那么他在北京大学还有一些同学技术读博士，他的同学给我们讲解他写人权理论民主理论。当时我是听他们，我就是对我启蒙。我在那里一个星期，我每天送饭，然后一个一个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帐篷去看。我就说你们是什么大学的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呢？他们那些学生都在看书，说准备回去参加考试，要赶快复习。那什么时候回去啊？他说等人大，他们都呼吁人大常委会出来解决问题。那么学生就说，你们出来解决问题，就证明我们游行悼念胡耀邦不是反革命，是爱国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他们待在那里。那一个星期把我的脑袋，什么是人权，什么是民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启蒙。好，然后6月1号人民大会堂政府的广播声音很大，现在外地的同学你们要回去什么一切免费火车汽车一切为你们免费。我就把他们这么抓着带着走。当时那个场景就是，只要你说我是老师，我把学生带回去，所有的火车汽车都为你开门。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事情会有个好的处理，只要人民代表大会说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当时我是去把学生拉回来的，我是不准他们自焚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监督者，你们必须活着回来，这是我的任务，我又不是要去抗议什么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一个星期我就在京城，6月1号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路上就开始很激动的就开始回忆写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十大问题，就把我的认识为什么要发起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写了。6月3号晚上，好，邵阳师专的老师年轻老师已经准备一个会场请我来介绍北京学生运动，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在路上写的十大问题，我们只说学生的诉求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要待在天安门不动，把这些梳理下来。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开枪杀人，开枪杀人。我们都是替美国之音，第二天早上一听到发生了就人就懵了。因为我跟其他人不同的就是说，你在那里每个帐篷都看过那些孩子，他们那么年轻，那么青春活泼，那么充满朝气，充满了对国家的责任感，他们就是想政府对他们的行为有个说法，他们就好回去考试。现在一开坦克碾平了，多少人死掉了不知道。最后我当时就很气，那天晚上我们就学生开了一个追悼大会，哀悼北京死难者。死难者我作为教师代表，我第一个发言，我就说他们绝对不是什么暴徒，我看到他们在做什么。那是灯光球场，学生开始，哎，大家都哭，一片哭声，我一哭大家都跟着哭。说到北京屠杀的时候，会想象帐篷里坐着看书的那些姑娘和小伙子，那么他们也是妈妈的孩子，我也是做母亲的，他们人没了我还怕什么，我都跟这个政府拼一下，我就要揭露你们。
如果说五月底的那通电话开始把茉莉的命运带向了一个新的轨道，那无疑这趟命运的列车现在已然驶出了站台，开始加速前行。
我6月5号技术上街，邵阳有五个大学约好在市中心广场来悼念六四。当时我是从那广场有个小贩那里借了一个扩音器在广场的楼上，现在想想就是当时就以为啊，还是会有希望，就希望能够发动人民去为那些学生讨公道。我们一直坚持到8号，然后学校就开学了。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念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就不断的有亲戚朋友来说要抓你了，我弟弟就跑到我们家里就拉了一把钱，就说姐姐你给我躲你逃，我说我不逃，我当时就说他们杀人我为什么要逃。到6月14号下午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楼里面，公安局的警车两部警车把我，他们怕学生的阻拦车子嘛，然后就等学生吃饭的时候就把我带到邵阳市瘦身所。他们开始也是说过去审查一下，因为三个月以后才正式逮捕嘛。
收容审查是1975年到1996年间中国的公安机关对于四类轻微违法犯罪分子实施的一项行政强制手段，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确凿的证据，警察就可以把一个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抓进收绳所，最多关上三个月。茉莉被关进了收绳所，
很热了，那个蚊子啊苍蝇啊，尤其是老鼠可以从厕所那个洞里面爬出来再往你脸上爬。 开始这个时候是不想活了，我就不吃饭。那个狱警一女的对我很好，她说我们知道你们学生运动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老师是这样，你不要算我们为难啊、哦。不吃饭我们可以闭吃，就用鼻子里面喂进去，就说你很难受的。就是老师劝我，我看看想想，好，我活下来，我不死了。
傅正明突然给他带来了一些书，于是看书成了茉莉每天的主要活动。茉莉也开始关注起这个她从未来到过的新世界。这里的居民大都来自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茉莉也惊讶地发现，自己因为学运被抓进来的事儿竟然也传到了这里，而且大家都对她充满了尊敬，没有人欺负她。茉莉甚至开始感受到收绳所之外的世界对于她的关心和保护。
我当时被抓，这是邵阳市唯一的一个因为八九学运被抓的女教师，社会上都是声援我的，都是同情我的。不像现在你要关心政治或者为这个坐牢，别人可能说你有病啊，干嘛不好好去挣钱呢？那个时候因为八九六四，人民都在同情学生，同情教师，同情转入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舞。
三个月之后，茉莉被转进了看守所，这也意味着茉莉的案子开始正式进入了司法诉讼程序。
九月份去的，他们就开始准备起诉我了，就是公诉人就来找我，律师也开始来帮我准备辩护。那律师一来就宣布，我们是共产党员，为你辩护不能做无罪辩，必须是说我有罪。我就说啊，我们家请的律师，我们出钱请的，你还要说我有罪？我说我不要了，我不要律师。他就说这样吧，你自己做无罪辩，我们给你提供一些事实有利于你的事实，就说我们打边鼓，他们不讲有罪也不讲无罪，他们坐在那里。那么我就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就读了中国的刑学刑法学，读了中国法律关于反革命罪的犯罪构成理念，还有一些外国的人权理论，以及历史上中国的反革命案的案卷都找到看。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自学了刑法，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辩护策略的茉莉迎来了开庭。邵阳政府特意把审判地点选在了邵阳市委的大礼堂，准备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开审判来对民众进行一次普法教育。当然，一场成功的表演式公开审判似乎也可以挽回一丢丢党和政府所失去的颜面和社会信赖。
当时就是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早上六七点就起床了啊，那个时候头发都是散的，因为在监狱里面他怕你自杀，裤带什么的鞋子什么的都要收去的，那你要想办法找到扎头发的。大家女犯大家都这个给我一个夹子，那个给我一个把我这个头发扎起来，要不然头发都没办法的。看守所送囚车送，靠着守着。我去的时候我们家人还有整个的学生全都站在那里了，就是包括我在北京带回来的那几个。我爸爸坐在前排，我不敢回过头去看他们，还有我孩子，他们都带着孩子站在那看我。我的女朋友都在那里说茉莉勇敢写，茉莉勇敢写，都在那呼吁。我记得我开庭的时候穿着军大衣去的，站在法庭上也一直很冷，站在那里不动，犯人是不能坐的。当时我的审判市委大礼堂有上千观众参加，包括我的学生，天气很冷，人们从四面八方开始，他们静静的听。
公诉人指控茉莉犯了反革命罪，这个罪名也是个口袋罪，所有权力机关认为的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可以被称为反革命罪。因此茉莉给自己制定的辩论策略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自己的行为无论是批评执政者的言论还是陪学生去北京，都不具备主观的反革命意图，而是出于爱国，自己批评的是领导人而不是要颠覆国家。其次，自己并不是在煽动，而是在合理传播信息表达思想。
八 当天就是漫长的诉讼罪状展示，你得一点一点想想哪些是他们是说谎的，哪些问题怎么反驳。这中间这个辩护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最那个的法庭上，我要求中国政府奖励我，我说你们说不是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吗？很多学生暴乱吗？你们说吗？我把五个学生从北京拉回来，他们没有成为暴徒，好好的回来了，你难道不要奖励我？听众都笑得不得了，都在鼓掌，我要奖励。后来当我说我无罪的时候，观众席上他们就开始沸腾起来，后来到我每当说一句什么话，他们就给我鼓掌。法官就很生气，说谁再要鼓掌就要驱逐出去。他们法警就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抓出去，结果那个小伙子赶出去之后又从后面拐一个弯又进来了，因为那么多法不责众嘛，那么多人鼓掌非常激动。庭审分上午下午，中午还吃了饭，下午人更多了，因为上午的人听说我不认罪，这个大市民是学生都是非常激动的。1989年12月，这是六四过去半年了，那些学生老师们都在写检讨，做检讨，都为了过关啊，办学习班啊，写悔过书，一个一个都是就是说垂头丧气的，他说听说我在法庭上抓起来不认罪，所以他们就非常振奋。到了下午，到了黑的时候，冬天黑的早吧，我记得后来的那个哗啦哗啦的掌声都是已经快黑了，你法庭开始是不断的警告，谁再鼓掌就要抓。我说那个时候确实做政治犯的气氛很不一样。1989，他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当天就宣判了。我的刑期据说本来是3年到10年，那么就是法官判决的时候他有这个权限，3年到10年。一次一次的鼓掌让法庭整个的情绪都上了，法官只好把我宣减到最低的刑期3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武阳制作的纪念六四特别节目《岳阳电话：抗争者六四路人甲茉莉花的故事》。纪实故事的主角茉莉花终于成了被判刑的反革命罪犯，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自由，被送到长沙女子监狱服刑。她说：“只要写一封悔过书，刑期就可以减半。”但是他拒绝这么做，因为自己没错。刑满出狱之后，他因为公开接受外媒采访，面临再度被抓。他不想再次连累家人，接受了香港支联会黄雀行动的营救，得以在香港上岸，也开启了他的流亡生涯。明天我们将继续播出武阳的纪念六四特别节目《天安门漂流记》，蒙族青年中戏大学生绝食后再没有回家，请您锁定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